要我来介绍我太太，其实
对，你们最好是朝这边，因为要看这个。
啊？
是，
这要换问题的。
不着急。啊？
旁边可以。旁边可以。
站边上就好。
那你坐里面。
我认识顾老师已经快五十年。我上大学那一年认识顾韵，那时候是顾姐妹，在同一个教会里，但是经过这五十年，其实没有真的五十年，差不多五十年，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我还不认得啊。我们刚刚来的路上还在讲，他说让我多有点聊，我简单介绍他。我们同时在台湾念书，在台湾大学念书，我比他高一班，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刚成为基督徒，然后在学校的团契，他是农学院，我是理学院，但是在教会里我们的学生团契是在一起，我们学生团契大概有100多人吧，很大的，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是念园艺，那我是念数学，然后就在我比他高一届，但是我没有立刻出国，就念了2年研究所，那他毕业以后就去中央研究院，在这个植物研究所，他们那时候是做过稻米的改良，然后待了两年，我们然后我去当兵，当完兵以后我们就先在还没有去当兵以前，我们就在我们的教堂里就订婚，现在很少人订婚了，我问了半天很少订什么婚啊，
他是要你介绍，不是要你报告恋爱史。
然后我们就来美国，下了飞机就结婚，就去费城啊，顾韵在这个Temple 大学念书。我们开头是在 Connecticut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torrs， 同学的一个学期就发现太辛苦了，然后就转学回来以后，本来要去 Temple， 后来阴错阳差就在 Drexel 念这个生物化学。念完了以后就念完硕士就做生化做研究，等我毕了业我们就来密西根，就在奥克兰大学，他在做眼睛的研究，白内障做了20年，然后1995年他就离开这个研究，我们两个那时候就常常看谁的 paper 写的多，我发现他们是写的多一点，我们做理论很慢的，所以95年他就离开研究，就去读这个心理辅导，读完心理辅导以后就开业了大概四年，2002年然后他就离开那个开业的地方，那叫 Christian Access， 就在那个13迈，离开那个地方就做，就是他还是有，就他因为有 license， 所以他还是给很多人辅导，所以他也是有一些条件的，就是说不是说像朋友中间这样聊天的，是要 make appointment， 讲好时间，我们教会有个 counseling room， 要到 counseling room 去，这样。那么这样做了10年， 那这个中间我们常常去不同的地方给这个一般的培训，就是讲解大概是这样，介绍很差。
现在晓得什么叫做短话长说。我如果是写一页纸的话，一下就念完了啊。其实，我是有两个 passion， 一个是也是跟我后来的专修有关系。念完心理辅导以后，我是专修两个 specialization， 一个是婚姻家庭，一个是儿童青少年两方面的辅导。那个时候决定要念这两方面，是因为实在是觉得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资讯很少，而且我们长大的时候从来没有学过怎么教养儿女，就是婚姻是怎么回事，哈，大家都碰碰撞撞。所以我常常觉得我给 workshop 的时候，实在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训练，而是实在是因为在婚姻这条路上，在教养儿女这条路上，自己犯了很多错误，所以就常常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自己犯过的错误或者走过的歪路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让别人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所以今天我跟你们讲的很多不是知识上的，而是我们在好像是在那边在试验的中间，慢慢就发现说有些是对的路，有些是一条路是你走下去的话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所以我们是从，其实我常常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特别是老大。我常常说天下的老大应该都有权利要求 recycle， 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爸妈的试验品，爸爸妈妈的试验品。然后在对老大的时候真的是会犯很多的错误，然后到老二修正，就是好像慢慢会好一点。所以老大都是蛮可怜的，都是常常用的方法也不对，然后就是而且我觉得父母对老大常常也是要求也是比较高，然后到老二就发现哎呀这再要求也没有用，就会越来越马虎啊。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跟我的老大讲，我说没有当年的你就没有现在的我。因为他小的时候很乖，可是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反叛。那在反叛那段路上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辛苦。因为从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你很难接受青少年反叛，总是觉得他应该要听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struggle 是很大的。可是也是因为他的反叛，逼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很多的问题，逼得我们去了解到底美国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有什么不同，逼得我们去看在中国的教养父母教养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习惯的里面有哪些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性很大，也逼着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思考到底什么是一个对的教养儿女的方式。其实我从今天这个题目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常常觉得对儿女我们就是教或者养，对不对？我们养得很容易，养是最容易了，你给他吃饱穿暖也就像养一个宠物一样，那个是最容易，你就是可是我们常常以为生孩子就是把他养大就好。那再多一点的话就是教，你要教他该做怎么做人，你教他怎么读书，你教他一些给他一些机会。但是我希望今天跟你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对儿女不是只有教跟养，我们还有塑造的责任。就是小孩生出来其实是一张空白的纸，是你在他的生命里面画出不同的图案，你培养出来他的个性，你让他对人生经过你 对世界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塑造他的个性，你塑造他的品格，你塑造他的价值观。所以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一个责任，你如果不去管他的话，你就丢在那边的话，他就会其实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教养儿女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见树不见林。什么叫见树不见林呢？就是我们好像看到他儿女就像一颗，我们就只看枝节的一些小问题，我们觉得重要的都是其实是不重要的。比如说小孩不肯吃饭怎么办，他不肯睡觉怎么办，他不肯交作业怎么办，他在考试考不好怎么办，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可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孩，他三岁不肯吃饭，结果到十岁就饿死的？没有的，对不对？你也没有看到一个孩子，他从小，我们从小到大，哪个人敢说我从来没有一次考试考得在90分以下，我从来没有拿过一个 B。 可是我们长大了也没有变成，也没有真的是变成无业游民，或者是不找不到工作，还不是我们有的甚至是读大学的时候，也许一门课读当了，你还不是也就是继续在念。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小孩今天这门课，哎呀，一个小考考一个 A， 平常考 A， 今天考了一个 B， 我们就觉得紧张的不得了，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可是我们看不到他整个成长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图案在那边，这个叫见树不见林。所以我有时候劝家长说，你教孩子的时候，你不要只看他今天的行为是对还错，你要想这个行为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十年以后，如果他还是有这样的习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很多事情可以把轻重大小可以分开来，不要把小事看得太大，但是有些大事我们其实是疏忽了。我等一下再会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例子。还有第二个，我们教养儿女常常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常常太在乎赢在起点。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有时候在中国开车的时候，你就看到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起跑点上。什么意思呢？他就叫你去补习啊。我们今天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我们就是要希望他就学会，又会钢琴，又会游泳，又会打网球，又去补 SAT， 又会中文，我们把他节目排得满满的，我们希望他什么都不要输人家。所以然后我们就希望他考到最好的学校，进到常春藤学校，或者进到 UFM， 我们就觉得啊，他就赢了，觉得很好。但是我看多了，我发现很多孩子赢在起跑点上，可是输在终点，输在输，最后还是输了。有看到有些孩子，他在中学的时候，他也许是全 A 的 student， 可是进到大学，他因为不晓得怎么管制自己的时间，也不晓得怎么处理一些人际关系，所以他就后来变成大学都念不完，只好休学。这些例子我看了很多。所以或者是他大学，也许大学念得很好，毕业了好像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做医生做律师，但是到后半生的时候，他发现他人际关系很不好，家庭非常不愉快，人变成非常的沮丧，然后他好像就觉得前面跑得很快，然后后面就往下掉。所以今天我们教养儿女，不要只觉得他今天赢了就很高兴，你要想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在他这里面塑造一些真正里面的内质，是让他可以一直赢下去的，这个是我们要想的。假如我们今天只是觉得他今天考试考好，他今天钢琴比赛第一名，他就这一辈子就是赢了的话，我们这样想法是错的。因为你发现让一个孩子赢他一个人他一生都是 就是各方面他都是很很成很成很顺当的话，他常常不是你就像你跑马拉松一样，你跑马拉松的时候跑在前面跑得最快的人不一定跑到终点，对不对？往往是说他有没有那样的磁力可以一直把它跑完。我们人生就很像跑马拉松，你一直逼着你的孩子前面跑冲刺很快的话，他不一定能够跑到最后。现在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有这样的耐力，有这样的体力，可以一直跑到最后也不会停下来放弃。首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讲座啊，是一个 workshop。我一般是先让你们知道，所谓 workshop 就是我们也许就是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就没有觉得是我个，可能是一些专家的研究的结果，也许是个人的一些经验，这个绝对没有绝对的对错，真是。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中间能够多有互动。假如你不同意我，你绝对不要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讲。如你可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同样一个观点，如果你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完全。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这里没有一言堂，因为这个是不是讲到这个只是一个分享，大家是个看观念的分享。那如果你有一些经验，你不管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一些经验也可以分享，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思考一些问题。对，我盼望不是说我可以教你们什么，我的盼望是说我们大家脑力可以有点充当来看，让我们对教养儿女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更广泛更平衡的一个看见。好，你有没有想过你对儿女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多多少都会有一些期望，你对儿女的期望是什么？你希望他是就是你对他有什么盼望？我们随便讲。你希望他顺利啊哈、OK， 还有呢？健康啊哈、有你希望他能够跟神的关系好，还有呢？这很多 A， 你希望他的成绩很好是不是？对，大部分没有一个家长是觉得小孩功课不重要的，对不对？是啊。是也有的，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我同意你呀，是。对，是我想我刚刚没有表达得很清楚，我不是说我们就小孩小孩读书马马虎虎啊，就那个，我只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小孩只要读书读好了，就凡事都没有问题了，这那个就是我们就把他看偏了，就是他将来他成功不是只靠他读书这一样事情，这是我要想讲的。哎，还有没有？OK， 你希望他也能够有克服困难的能力，而且比较乐观，哈哈。有正直的品格，人生观啊。 还有有些孩子他可能数学得 A， 可是他的画画 得 C， 对不对？每个人的长短也不一样，就我们也不太可就会不是很实际的期望，我希望我的孩子每门课都得 A， 就是他样样事情都比别人行。因为我们想到 A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评分都是一个比较型的，所以你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就是都是在顶尖的，可是顶尖越上顶尖的话人越少，是不是也很难希望我的孩子是样样事情都在别人上面。那这个的话除非是我们自己是天才，不然的话也很难希望我们突然一下子生一个孩子样样事情都天才。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你对孩子要有一个比较 realistic 的 expectation， 就不会给自己一些不必要的压力。好，那我们对孩子可以有很多的期望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也会有很多的期望。就是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是一个成功的父母？我晓得有很多的父母常常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内疚，哎呀我是不是没做好，看到孩子有些事情做的不太好就觉得哎呀我是，或者是你看到别的父母你就很羡慕，哎呀他管孩子管得那么好，他觉得他很成功，觉得自己很失败。那到底什么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你用怎么来衡量？啊？什么？可是你好的定义是什么？问题是好的定义，对不对？OK， 我是希望你能够没事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到底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期望，然后你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专注。我们常常对孩子的期望其实是很模糊的，往往是拿别人家或者隔壁人家或者是姐姐的孩子或者妹妹的孩子拿来做自己孩子的榜样。可是你如果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在你对他的期望里面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次要的话，那你就可能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在你实际上你是次要的，你就可以放把注意力多放在重要的。好，我举个例子，刚刚这位姐妹讲你希望孩子做一个他有一个正直的个性，或者是你在乎他的品格，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很可，那我就问你，假如你的孩子去一个学校，他去一般，但那已经到了，比如说11年级了，你晓得11年级申请大学是很关键性的一年级。如果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讲，说我今天这一门 AP 课，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在作弊。我如果不作弊的话我就成绩会很糟糕，成绩单就很难看，你会怎么回答他？对，问题就在这里。可是我想对父母来讲我们就面临一个挣扎，你知道到底孩子的成绩重要呢还是他的 他的那个品格重要。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面临这样的挣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些父母就会说孩子只要书念得好，他平常好像对弟弟妹妹很 mean 或者很凶，那我就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父母就是只要孩子功课好，他就说有的时候讲话对爸爸妈妈讲话不客气，或者是态度很不好，或者他不喜欢他很懒惰都无所谓。这我现在我希望你们听我讲的时候没有晓得我没有意思是说要把我的价值观放在上面，就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只是希望你们想一想，当你管孩子的时候，你其实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价值，你自己的价值观是要一致的。有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会跟孩子讲说，我希望你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希望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可是等到孩子他要考试了，他明天有一个考试，好，你在家赶快念书，今天做礼拜不用做了。这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就说我们到底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反映出我们真正觉得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口上会说，就说哎，你要有品行，你要怎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做出来的跟我们可能我们以为的期望跟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期望中间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需要对自己要诚实，你到底要孩子做什么，希望他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对你来讲，你的孩子有哪些特质是你觉得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的话我现在一时讲第一遍，或者我刚刚开始我没有办法交代的很清楚，可是等一下我再讲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慢慢把这个观点再交代的更清楚一点啊。所以也许你们刚刚听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懂，可是我等一下会再继续解释。好，现在我们在塑造孩子的时候，我们先想想看啊，到底我们说塑造孩子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叫做有价值的人？我们觉得一个人成功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就是成功有价值。好，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看一个人的价值，往往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会看到说我能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他是能力很强，或者是一个人很会弹钢琴，一个人很会写作，一个人很能干，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人真的很佩服他，他能力很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有价值。或者第二个，他有很多，他有怎么样的学位，他有开怎么样的车子，或者他住怎么样的房子，他有什么样的头衔，我们常常用那个来肯定一个人的价值。而我们今天教养儿女，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两方面来做，我们要让他变成一个有很多能很多的事。这就为什么我们要送他去弹钢琴，要送他去游泳，要喜欢他会运动，我们希望他做很有能力的人。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他变得将来有很多的人，我们希望他有很高的学位，我们希望他将来找到一个工作是很容易找事的，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会很好，或者他的职业会做得很高。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话，如果我的孩子能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的孩子常常父母就觉得，第一，你找事情你要找一个非常很 marketable 的一个 profession，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你的生活就有保障。然后我们也会说我们希望我们孩子是有很多就是很多才艺， 或者钢琴比赛第一名出人头地。那我们也希望他将来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就是做好像有一些 profession 是人家可以羡慕的。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只是有很多的他只有能或者他只有的话，是不是保证这个人是更有价值呢？今天一个人，今天你假如一个很杰出的钢琴家，他如果有一天手受伤了，他不再能弹钢琴的话，他是不是价值就没有了呢？你等于说你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这里，他是不是就没有价值了呢？假如今天姚明他受伤了，他不再能打球了，他不再能一年赚多几百万了，他是不是他就没有价值呢？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的价值都放在他能什么的时候，那个能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还有就是比如说90年的时候，电脑最流行的时候，有许多人就放弃他的原来的专业都去学电脑，觉得那个是他能够有一个电脑的硕士或者是有一个电脑的学位，他找事就很容易。可是后来有一阵子，所有的那个电脑的软 software 都拿到印度去，拿到国外去的时候，电脑就变成非常找事非常不容易。那个时候有一个电脑的学位，就好像那个就变成不一定有用了。那我晓得有一个人他有博士学位，可是因为他学的那一行后来找 job market 很不好的时候，他去找事。他只能够找一个有一个就是高中毕业生去申请的一个事情，他必须要遮盖就是瞒住他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一个履历，否则的话他得不到这个工作。所以在某些情形下，一个人有什么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你发现你有什么你能什么，常常这个是会变的。还有他有什么，即使那个不变，一个人有很大的能力或者有很高的职位，但是他可以用那个很大的他的能力或者他的职位去帮助别人，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家很大的灾祸，对不对？他可以用那个来作威作福，可以欺诈别人。他今天有许多夫妇，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很辛苦的时候感情很好，可是等到有一天他们住了大房子了，开了好车了，先生找到一个两个人都是双薪，都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钱也很松了，那个时候你发现外遇也来了，夫妻关系也不行了，就是有很多的诱惑也进来了。他所以有很多的钱并不表示说他一定会带来幸福，也或者是带来美满。但是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关键呢？就是第三个我们有时候忽略的，就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发现你有什么你能什么是很好，我不要听错，我不是在说这个不好，可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来决定你的能跟你的有到底是可以带给你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刚刚有人回答说，我希望的孩子是可以能够有克服挫折的能力。我记得以前我的公公崔世凯的父亲他常常说，他说潮州人选女婿啊，他不是只是要找一个做生意很成功的人，他要找一个人他做生意他是失败过三次三落三起的人。我发现说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这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个人是一帆风顺或者你是富二代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天当你碰到挫折，你不一定有能力东山再起。有的人就是碰到挫折他就去跳楼了，或者他没有那样的能力去克服解决困难。但是他说他要找一个可以失败三次又起来三次的人，他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起来不是只是他的运气，而是他有克服有面对挫折的能力，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其实有一些智慧的。所以你不是说只是找一个好像外面条件很好的人， 你是要找一个他是怎么样的，真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挫折跟灾祸是你没有办法就预料到的。但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决定你能不能够走过这些低谷，然后还可以站得起来。有许多婚姻，有许多人，他们好像在顺境的时候好像都什么都很好，但是在逆境的时候就会有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你能不能走过这个冲击，就是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我从这个来再讲到，当我们塑造孩子的时候，不要只是塑造注意他有什么，他能什么，就觉得有就是好像就可以保他一辈子快快乐乐，而是你要注意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许多人他可以他可以念完医学院，他可以进做律师，但是他的家他没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或者跟父母的关系是完全是就是完全是破碎的。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要整体的看，而不是说他只是看到他外面的一些表现。这个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孩子，看他有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他里面有什么样的品质。下面这个节圣经是我在几年以前，当我看到这一件，我觉得好像突然一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开窍。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想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他在他是除了在他成长的日子，他30岁出来传道，可是在那个之前记载他成长的时候，只有记他去圣殿那一件事情，别的都没有记载。但是他所有耶稣基督成长的时候，圣经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智慧而且有启发性的一句话。他说耶稣的智他在成长的时候一起增长，他是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当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讲到教养儿女的一个一个好像一个座右铭或者一个指标。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体会到这件事情。你看啊，他什么叫做神喜爱他的心，就是他的品格。那个智慧就是他的智，对不对？然后身量就是他的体，然后最后人喜爱他的心就是群。我不晓得你们成长的时候有学校有没有强调德智体群，也许你们没有。没有群，对。对，都不会和群。因为我发现中国人很少是教孩子就是群人际关系，这个是很缺的那一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书念好了就好了，但是我们就念出来的都是一些只会埋了头读书的，可是跟人际关系还有什么入党还要入党那个是所以这里就讲到真正你一个孩子长大，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一般的原则，其实你就是应该在德智体群上面平均的发展。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很在乎智跟体，对不对？我们很在乎小孩有没有吃好睡好，身体要长发育的好，我们很在乎他的学习好不好，我们在乎他聪不聪明，但是我们比较不在乎他的德跟他的群，他的品格跟他的 情商，就是还没有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讲的品格，我觉得我们平常讲的品格跟圣经讲的品格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品格常常就是有看到叔叔阿姨有没有叫人啊，有没有礼貌啊， 我们不是讲到一个真正一个种对人的一种态度，或者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我们的品格常常只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从他里面自己发出来的他自己对人的一种基本的态度。那个这里讲的品格是更深的，是他这个人，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以前读四书的时候说君子不暗死不欺，就是说人家都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做一些决定，这个是你的品格。可是我们今天常常都是做给别人看，只要没有后果，只要人家看不见，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个就不是品格。所以真正的品格是你自己的一些标准。还有就是情商啊，我不想你们有没有人听过 EQ 这个字，有很多人听过啊，我就有些人没有听过哈，我就很快的解释一下。在90年中期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做了一些研究，他就跟踪了上百个哈佛大学毕业生，因为那个时候进哈佛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一般来讲能够进去的差不多都是最顶尖的，所以他就是去他就做他就写了一本书，因为他在那么多年里面他就跟踪他们，看这些人，这些最顶尖的，他们最聪明的，而且也是学习最好的人，他看他们将来怎么样。他就发现说这些人刚刚哈佛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优势，因为他去找事情别人都会先给他，而且别人也会很在乎他哈佛的学位，有很给他很多的优势。可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说，等到5年10年以后，好像那个优势越来越少，好像这些人本来是比他的同辈的人都是起得很高，这就我刚刚讲的赢在起点，就好像他们都起跑很高，可是到5年时间，好像这些人就跟别的人，就是什么社区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没有那么好的大学毕业的人越来越分不出来了，甚至有些人就好像表现得更不好。美国不是有人有讲笑话，说你在大学读书读 A student， 他常常就是做一些技术人员，因为他学习很好， A student 做技术人员， B student 的话他就做老板，做 manager， 他就管这个技术人员的，C student 就做总统。因为他这个人他就在研究，他为什么为了这些好像最聪明的人，他为什么过5年10年以后他的优势没有了，反而一些人好像平常大学念的不怎么样的，书也不念怎么样，为什么他们就好像就越来越传出来了。后来他就发现说，原来有人不是只有智商，还有一个情绪商数，那个就是我很下面就很快的给你看看他讲的情绪商数包括现在啊、哦，这个不是这样，可不可以再往下？还有没有再往下？哎，我没有一个情商的，对，就这个他就说这些是他讲到什么叫做情商。他是说这些是决定这个人他将来能不能够在过了起点以后还可以跑冲刺的很好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素质。他说第一呢，情商有些什么？他说第一呢，对自己有很清楚的认识，作为个人选择决定的依据。有许多人他其实他对自己到底要我的长处在哪里，我的短处在哪，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什么对我合适，什么对我不合适，我们对自己完全没有了解。一个对自己越了解的人，有很多时候你做的决定是对你最不一定是最得力的决定，可是常常是对你最合适的决定。可是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做一些决定明明是自己对自己个性不合适，可是我还是选择，因为人家说你不做白你不拿白不拿你不做的话好可惜。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你们就懂。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就讲他认识一个邮差，你知道以前的邮差都是 背了背包，背了个包包，然后满街在街上走，一家家送信的啊。那这个人呢，他的个性非常的外向，所以他就每次送信的时候，他就一路就是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哪家人家新买了只狗，哪家人家刚刚新买了个有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就是非常的 friendly， 然后他就跟每一家都是好朋友。所以到后来他久了以后呢，哪家要出门就把钥匙交给他，可不可以请你进来帮我浇个水啊，或者喂个猫啊。他就每天上班，对他来讲他真是 enjoy 的不得了，因为他不是做工，他就是觉得哎呀，他很 enjoy 跟人家这样子好像这样走一趟，然后那么多朋友一路这样聊天聊过去。所以可是那当然他那个区的人都很喜欢他，所以他们就反映到邮局，就说他的工作非常好，他的表现很好。那邮局呢就会觉得哎，这个雇员很好，这个职员很好，就要给他升级。升级以后呢，就让他去做 manager， 就让他做办公室。他做办公室以后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喜欢跟人在一起，他不喜欢每天就是跟对着公文。所以他做了几个月以后，他真的是觉得虽然钱多一点，不然头衔很好听，但是他觉得他实在受不了，因为他觉得这不是我。所以后来他就跟邮局讲，他说我情愿不要加我的，不要升我级，我情愿还是去送信。这个人他就有那样的情商。可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在做一样对我们其实很痛苦的事情，做一些决定对我们很不合适，但是你的朋友说哇，你这个工作好多人羡慕都得不到，你怎么还，你居然说不要，我们就不会说不，然后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像老牛拖破车一样就去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能 enjoy 我们的生活，我 enjoy 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对什么对自己合适不合适，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去选择。有的人，你对自己知道的越清楚的时候，你其实你做的选择是越不会后悔的。我自己回想，我人生有很多几个大的决定，我选的专业，或者是我找是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当我做这些事情，我是真的想我喜欢什么，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背上那个去找做的决定，我即使是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或者是没有什么杰出的表现，可是我觉得是我从来不后悔，因为让我真的是很快乐。所以对自己有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二个就是要克制冲动跟延迟满足。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是我们的下一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任何的东西就是现在就要，不能等。这个是我想这个电脑时代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养成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们的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立马不拿到，我就是觉得好像就觉得这个就是不应该的。可是假如你想二三十年前，或者是你去看那个美国那个老电影的话，很多孩子他就是要每天送报，送一年他才存够钱去买一部脚踏车。今天有几个孩子肯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没有这样的个性的话，你会发现说有许多时候我们都要马上就要有回报，然后否则我就不愿意投资下去，就是急功见效。但是常常真正有真正的回报是要你要很久的时间慢慢慢慢投资进去才有的。就比如说假如你的孩子要考试，他如果说这个老师说我这一学期要考十次，每一次占十分之一，他就想哇，我要念考十次，每次都考得好我才可以拿 A。 他就会考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反正还有九次，然后他还有八次，所以他就会不会愿意说我慢慢投资下去，因为他觉得我考这一次考得好给我的回报没有那么多，我就不做。这个是我们，可是你就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人，他都是他一点一点，他或者做研究或者做生意，他都是 眼前虽然看不到有什么回报，但是他就是一点一点在那边投资下去，他的回报就出来。他不是为了眼前的回报而做，他是等于说他是觉得任何事情他有耐心，慢慢的在照着他的兴趣。所以这第三个就是面对失败挫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你的孩子假如他很多时候碰到事情他就很烦，哎呀我不要做了，做个习题稍微难一点我不做了算了，我反正这个也不占不了几分。然后他如果考试，今天考试又要想去朋友家玩啊，那就他就想我考试考这一次试，然后成绩也许这个只占四分之一，可是我去人家家玩，我今天就可以马上就有满足，他就今天去玩就不准备考试。所以这个就是 EQ 的一部分，但是这些都不是嘛一天就可以训练出这个个性，这是父母需要很注意他这些个性，要看。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他人的情绪。你会发现说一个好的 manager 不是发命令的，好的 manager 是晓得你的下属他在想什么，你能够从人家的角度去能够想事情去看事情，你才让他心甘情愿的跟你配合。如果你一个人他是非常的只知道我要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没有领导能力的。所以这些都是而且人际关系也就会很糟糕。所以这些人际关系的技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教我们的孩子人际关系的技巧。我有的时候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80后90后只有独生子女，他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他们一个是他们从小没有人跟他们抢玩具抢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六个大人什么你要好的都给你，我要，所以每个人出来都不晓得怎么跟别人能够合作，能够take turns， 我怎么样子可以跟人家 negotiate， 这都没有训练。然后再加上大家现在每个人都垫着都很少有面对面的，大家在坐在一起也不是真的是讲话，常常就是就在每个人就在看自己的电脑玩自己的 iPad， 就说人都是非常的 isolate， 很少说有机会真正很深入的跟人家谈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所以现在人际关系的技巧就变成非常的困难。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英国短宣的时候，有一对非常可爱非常优秀的一对男女孩子，他们就一对年轻孩子跑来找我们，他们非常优秀，我可以想象他们爸爸妈妈会有多喜欢他们，因为真的是很可爱。可是他们来，他们很困扰，他说我们彼此的确是有感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直在吵架，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知道怎么样子相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那我们今天教养孩儿女，有的我上一次就是跟一些爸爸妈妈在谈，我们中国父母有一个观念，就是还是从什么事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很觉得很得最引以为傲，就是说我的小孩他四岁已经会认多少字了，他已经会做多少算术了，他已经会读书了，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引以为傲。可这个教育方式在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你会发现西方的父母他们送到幼稚园去，小孩在进小学之前他不准备孩子要学那么多东西的。他因为的确在孩子的发育的上面，他四五岁的小孩差不多要到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会跟别人一起玩。如果你观察小孩两三岁的孩子，他们常常都自己玩自己的，可是到四五岁的时候他开始注意到别的孩子在玩什么，他开始要跟别人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他这一段时间在学怎么跟人家一起玩，或者学怎么样子，比如说一伙小孩已经在一起玩，我怎么加入他们， 我怎么，如果人家拒绝我的话，我该怎么办？如果我的玩具被人家抢去的话，我要怎么办？那或者是我想玩人家的玩具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在慢慢要学的，父母亲要教的。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就是把他的注意力时间都拿来要他读书，要他去写字，所以他就失掉了那个发展他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状态。所以到等到他到了小学到中学，他跟一般的美国孩子来比的话，他们这些人际技巧就已经是比较成熟了，那他就会觉得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你仔细看看中国孩子的话，美国孩子差不多，你如果看到中学的，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跟你像成人一样可以对话的，而且他们在餐厅，他们的餐厅礼貌他们都已经学会了。可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常常在跟人家讲话，他眼睛不看你的，而且他很难跟你有一些来往的对话，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学过。所以这个将来到社会就很吃亏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在美国社会，人家你这些技巧没有的话，就会变成没有礼貌或者是很粗鲁。所以这个我们在教育的孩子的时候，不是他进长春藤大学就一定是有一个保票，但是如果他出来了以后，别人觉得这个人是很怪人，很难跟他communicate 跟他沟通，而且他从来也不晓得人家在想什么，他就很难往上走。这就是刚我讲到90年中他们就慢慢发现说小孩的 EQ 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中国的家长既然预备小孩，我们的孩子如果要他在美国生根的话，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因为他将来是要美国社会接受他，他不是预备，你没有预备他在加拿大长大，那你就是必须要他让他进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话，我们就有责任要 equip 他，让他可以跟美国人可以竞争。可是美国人的话，他跟你竞争，他不是只是看你的学业，他看你怎么样子处理一些事情，你的领导能力，你的 teamwork， 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所以我只是来提醒大家，我们不能用太标准的中国方法来教育一个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因为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你书读得好就是一个保票，对不对？你进好的大学，你才可能找得到工作。可是在美国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能够对美国的社会有一点点了解，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尽心尽力把我们的孩子栽培好了，可是其实我们没有把他准备好。好，现在可不可以回到底？好，下面讲到影响孩子行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担心，哎呀，我这个孩子他功课不教怎么办？他早上起不来怎么办？他抢别人玩具怎么办？我们就或者说他脾气不好怎么办？我们会觉得好像觉得我们很在乎他的一些行为，可是我们又不晓得怎么改。我这个软件可以留在你们，如果有人要这个可以跟他可以 email 给你们啊。然后可是呢，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提醒，有时候影响孩子的行为问题不在他，而是在父母。到底父母可以做什么？我们试过所有的，对，我们可以骂他，我们可以管他，我们可以罚站，我们可以体罚，我们可以骂他，但是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这样做好像都没有果效。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怎么可以能够帮助孩子根本的改变他一些坏的行为。好，第一个是看到他跟父母中间的互动。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当孩子有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父母怎么反应，往往是孩子那个行为他会不会改变的一个决定的因素。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蛮小的话，他到了 超级市的超市，或者他去玩具店，他看到玩具或者他看到糖，他一定要买，你就说今天不能买，他就在地上大哭大叫大吵，那你就会说哎呀，在美国又不能打孩子，打了人家还送我去监牢，那我就而且觉得很没面子，中国人很在乎没有面子，那我们就说啊，小的，这次给你买了，以后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子了，然后你就跟他买了。你虽然你会跟他孩子唠叨，你还是会骂他，但是他学到一个更重的功课，就是假如我能够让爸爸妈妈担心他没有面子，在公众场合我吵的话，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反应孩子是决定他要不要这样子做。我讲一个很实际的经验，你们就可以了解。我有个孩子，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常常说谎，我那个时候就心里觉得很难过，我说为什么他老是要说谎，因为我们从来就是我对这件事情蛮在乎的。那可是后来等到我一直仔细去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其实我有一大半的责任，因为我发现说他每次跟我说谎的时候，比如说我说你昨天功课交了，你今天功课交了没有，他说交了，然后我发现他没交。但是如果他告诉我说没交，我会怎么反应？我会大发雷霆，对，怎么又没交功课，然后骂他，又发就非常情绪化。或者是说你今天考试考怎么样，很好，可是后来成绩单后来考卷发现他考不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晓得我对我来讲，我只希望听到一种答案，当他讲给我的答案跟我期望的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反应常常让他很怕告诉我实话，因为我不能接受事实，真实。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因素以后，我就去跟他讲，我说我对我来讲，朋友中间能不能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今天交一个朋友，我每一次他讲话，我都要在那边猜他今天有没有骗，这句话是不是骗我的，到底他是不是跟我隐瞒的。我说我这样的话，我连这个人我连朋友都不会跟他做。那我现在晓得有的时候你说谎话是因为我反应很情绪化，那我就跟你讲好，以后我问你的话，如果你不想讲的话，你就我情愿你告诉我说我不想谈这件事情，我也不希望你跟我讲谎话。如果你做错事，我当然会罚你，但是如果你做错事我发现你说谎的话，我不但我要加倍的罚你，是为了你说谎加倍的罚你。因为以前是当你说实话的时候，我会加倍的处罚你，因为我会因为你的实话对你大发雷霆，我不会说只是罚你做错那件事情，我会让你觉得我哎呀，我好后悔我说了真话，我现在那么难，那么就说你的反应症我受不了。所以后来我等到我要想问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先问我自己，假如他告诉我真话的话，我能不能够控制我的情绪。假如我没有把握我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就先不急着去问他，我先要调试，我先要给让自问我自己，我最坏他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说你今天功课交了没有，我就准备好他假如说我没有交的话，那我心里就在想，那他没有交的话我要怎么处罚他，可是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能够接受。所以我当他告诉我今天没有交功课，我就不会情绪失控，然后就把他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数落一遍。就后来我发现说，当我不再用在情绪里面对他说谎，就说对他的对他说实话那样子反应的话，他真的就不说谎了。因为他发现他没有那个动机了，你知道，他以前说谎是因为他要躲掉我那个情绪。所以有很多时候孩子的做一些行为，他是我们的反应 常常是加强，或者是我们是或者是我们我们其实是在加强他继续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会骂他，或者是或者是我们跟孩子讲说，你今天要把功课做完，你如果不做完的话，你今天晚上你那么喜欢看那个电视就不可以看。可是到晚上他不做，他先完了再讲，可是到晚上等到那个电视上他就跟你来磨，哎呀，这明天的话小朋友每个人都在看，他们讲我就听不到，我就不知道结果了，我就不能跟他们谈了，我就看一次就好了，我看完我就赶快做功课。那我们常常很疼孩子，我说好好好，然后我们把他骂一顿，然后你去看。可是他学到的是什么？你今天下午跟他讲，你如果不做好功课，晚上不能看，那句就是废话。以后你讲的话，他就觉得我可以当耳边风。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我们跟他的互动，是让我们的管制，我们的管教有效没效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啊，下一个就是孩子出不来，就是孩子内心的一个需要，没关系，就是孩子内心的一个需要。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说，做妈妈的常常会发现，做妈妈的有的时候，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你的小孩特别吵，为什么？因为他要你的注意力。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骂他，怎么那么不听话？妈妈在没看到妈妈在打电话，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为什么要吵，因为他是觉得你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我们管孩子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就是孩子乖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哎呀，我就刚好他不来吵我，我就赶快来做自己的事情，我就好像这个孩子不存在一样。我什么时候去注意到他？就是他闯祸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看他，我就去骂他。那个孩子就发现说，我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爸爸妈妈就不理我。我只有我做不乖的时候，爸爸妈妈才注意到我，他才来跟我讲话，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所以我常常建议做爸爸妈妈的，尤其是你的孩子如果小的话，不要只是当他不听话的时候你去管他，你去注意他，你要注意当他做的对的时候，你要去提，你注意到他。不要总是说你怎么老是欺负弟弟，怎么老是抢他玩具。你要有的时候偶尔他手上有两块饼干，他给弟弟一块的时候，你就赶快夸他一些正面的行为，你就让他知道你注意到他一些对的事情，不是只是告诉他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可是从来不告诉他说他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这小孩其实他都是很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他，他要爸爸妈妈的注意力。但是如果我们的注意力都在他做坏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他多做坏事，因为他里面要你注意他。为什么今天青少年要标新立异，要打扮成很好像很让你觉得很怪的？因为他要人家注意。所以你今天不是说你只是要青少年说，哎，这个穿得好难看，你这个头发染得怎么这个颜色，我们就骂他。你要晓得他很多行为都是反映在他心里要想让自己变得很特别。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别，有个需要，不管你几岁都想让自己变成 someone special， 要觉得我不是说只是千百万人中间的一个，我希望我在我喜欢最亲近的人心里面我是很 special 的。所以做爸爸妈妈的有时候你就需要让你的孩子觉得他是很 special， 这样满足他里面的需要，他就不需要打扮成很或者是做出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来引起人家的注意力，让他心里有那样的安全感。所以就不要只是在指责孩子，觉得这个孩子真的不听话，他是好像不良少年。其实 你发现真正不良少年的原因，他就是要希望有人爱他，有人注意他。所以我们如果把他真正里面那个需要不去面对的时候，你只是管他，然后他越是要人家注意，你越骂他，然后他越觉得你不爱他，他不会改变的。好，下面我这里就大概讲一讲不同阶段的教养儿女的重点。我们今天是到几点？我大概问一下，明天要改时间哦，所以现在已经是10:05了。因为我这个，假如说是你们能大概告诉我到几点，我就可以啊，到9:30是好的，好好，不然我就有的就跳快一点。你们这边有孩子还是在那个小学以下的举手 ？OK， 还是有一些啊。好的，那我就很快讲一下不同阶段教养儿女你的重点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好像就有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特别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把他让他吃饱穿暖，不出危险就好。其实我今天是比较注重在心理学上面，就是说小孩的心理发展上，你要怎么样子帮他变成一个更健全的人啊。在0到12个月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他那个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只要你把他喂饱，只要让他穿暖就好。可实际上那段时间是建立他基本上对人对世界的信任感。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孩子他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他不会讲话，他也没办法让你知道他要什么，他只能哭，对不对？可是他就发现说，每次他有需要，有觉得饿的时候，或者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好像旁边那个照顾他的人都晓得，就会满足他的需要，慢慢就在他里面建立起来一个这个对世界的安全感、信任感，就说这个世界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而且爸爸妈妈就是旁边照顾他的人的拥抱，这不是我们以为说这个时候的孩子只要吃饱穿暖就好，其实他需要父母的拥抱，让他觉得有安全感。我这个就是我就有时候要建议，如果你们今天是孩子很小要找 babysitter 的话，你需要找一个人他是真正爱孩子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变成我们找雇一个人，我们就觉得哎，我就是希望他对带孩子有经验，他晓得怎么换尿布，他怎么做。可是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真正需要是一个人来代替妈妈，是能够真的是爱他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来看你的孩子只是为了赚钱。你要找一个人他是真的喜欢孩子的人。所以 babysitter 就不好找，就在这里。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老三的时候，我要找一个 babysitter， 结果我在挑人的时候，我最后挑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印度女孩，她是一个研究所的太太，因为她没有她在这边，她是跟着她先生来陪读的，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很年轻。但是我找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她是非常温柔，非常有耐心，而且他是真的很爱孩子的。虽然他也可能包尿布包不了那么紧，他也许他带孩子他没有那么有经验，但是我觉得他会带给我的孩子一种安全感，那个是我希望他能够代替我给孩子的，我不在家的时候给他的。所以不是说你只是塞一个人，就是他让看着你孩子不出危险，不要饿就好。因为以前曾经有做过一个实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有收容很多孤儿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把那个孩有人就做实验，就把那个孩子分成两半，有一半呢，就说给他吃饱穿暖，然后就放在床上就不去理他，到时候就把他抱起来，然后给他吃饱了把他放回床。那另外一半呢，就吃饱穿暖之外，那就有人常常就去抱他们，就去拍他们，去跟他们讲话，就发现说第一组的孩子的死亡率比第二组的多。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身体上有任何的缺乏，而是他们就做出一个证明，就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里面有一种感情情绪上的需要，即使是一个婴儿他已经是有那样的需要。好，第二个就是一岁到三，但是我这样子讲并不表示说你没事，你的孩子一哭就要抱，一次哭就要抱，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说好像你要把他宠坏那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对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年零岁零到十二个月的时候，你是让他是在里面发展他对这个就是周遭人的看法，他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哭都没有人回来理我，或者那个人对我非常的不耐烦，是那样的态度，会让他这些，而且这些印象他讲不出来的，可是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经验在那里。一岁到三岁的时候，他对不这个字他开始有点听得懂，而且他会抗拒。有没有听到有人说 terrible too， 就是那个时候你讲什么他都 no。他就很喜欢什么东西，就开始好奇，因为他开始自己有自己一些想法，他要想试试看我的想法对不对，他想要去摸摸看这个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他开始发现说他自己也会走路了，然后他自己也会去观察了，所以他要去看。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做家长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希望小孩很乖很听话很安全，所以呢有的时候对他一些很简单好奇的单单出于好奇的一些尝试，我们就用非常负面的态度去阻止他。可是我们需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今天比如说一杯热水放在那边，那个孩子就觉得诶那个是什么，我过去看看，那我们就很紧张了，哇热水烫坏了，然后我们就对他大吼大叫，哎，不可以碰，你怎么搞的这么不乖要去碰他，然后就，可是你从他的角度想是不是蛮冤枉的，他怎么知道那是一杯烫水，他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危险的，他只是想去看看那个是什么。那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就骂他好像他是故意的一样，所以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要有能够分辨他做一些事情只是他的好奇心还是他对你的反叛，他到底是你他明明知道不该做他还是去做，还是说他只是好奇。假如他只是好奇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帮他要不要抹一直抹杀他的好奇，因为你发现说中国孩子常常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很退缩，我们不太敢冒险，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告诉你被教这个危险不要碰，那个会摔跤不要去，这个我这个会打破，所以怎么样，我们都是父母就不断的把一些坏的后果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发现不动最安全，我们都不要试新的，我们就是保守，所以等到我们里面的好奇心就越来越没有了。你在这段时间，可是小孩的好奇心是很自然的。所以如果比如说他今天他要想看那杯水，你不需要对他大吼大叫，因为他是无辜的，他只是想看看这个。如果他是第一次的话，你就把他抱过来，你拿这个水给他，你抓住他的手，轻轻碰一碰，你看好烫是不是？这烫会痛哦，下次不要碰。就是你可以帮他一起尝试一下，但是你不需要去骂他。你也让他知道，他要去探索，他要去尝试那件事情本身没有不对，你可以鼓励。但是呢，我们又很容易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说，看到小孩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他去玩一个明明很危险的东西，我们就会喊，不要去碰。不要去，这个会打破，不要去碰。可是呢，你小孩还是要碰，其实他知道他不该碰，但是呢，我们就喊，但是我们就在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就喊，然后我们也不去，就是我们的声调就越来越高，然后他就还继续在玩，就慢慢我们就训练孩子，就是说，晓得爸爸妈妈的声调要高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那是危险了，他要生气了。我那个时候再听话都不迟， 所以我们就会就训练成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就变成声调越来越高，然后小孩对我们越来越聋，叫就叫不听。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说